很周到，
办卡还九折优惠呢。
Baby talking,
这些声音太吵了。
也许你需要安静，听。
这是马路的声音。
我是马路，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
马路偏偏爱读书。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偏偏爱读书，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从今天开始，我将为您推出不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今天请听第一集。七月烟雨是李清愁何处采药的时候，梅州知府吴成府觉得每天都是好日子，每天都有人来送钱，当然就都是好日子。他花了整整100,000两买来的知府，做了3年，就赚回来了不知多少个100,000两，比他在扬州做盐商好多了。川中繁华本就不逊于扬州，何况吴成府又是个风雅的人。风雅是个奇怪的东西，别人吃饭他也吃饭，别人看风景他也看风景，这本是很俗的事情，但风雅之人就不同，他自然能将这些俗事做得与众不同，然后就风雅无比，连伸手要钱都风雅无比。所以吴成府的地皮虽然搜刮的厉害，却依旧得了个清官的名号，没有人知道他家财多少，绝没有，连吴成府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数不清了。所以到今天他卸任的时候，他已不想再做官，他只想回到扬州的沧浪园中，再久福州度此余生。木兰之意沙塘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掷千壶，再寄随波任去留。这本就不是人间的生活，何苦还要在这万丈红尘中奔波呢？无论谁有了他这样的家财，再有一座他这样的沧浪园，然后还有他这样的风雅，都不会再想着做官了。九行黑路必遇鬼，吴成府很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不敢贸然就走，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他也害怕仗刀拦路的江湖豪客，做多了亏心事毕竟还是怕，所以他花了10,000两银子大师一周，救助没饭吃的饥民，整整放了1个月，吴成府简直成了活菩萨啊。我从梅州百姓得来的，就要还给梅州百姓。我来的时候是两袖清风，去的时候是清风两袖，有道义与良心送我就足够了。吴成府放完最后一锅粥，动身离开梅州，送他的没有道义与良心，却有万民伞、清官靴、流得满地的泪和一篇篇的颂歌。吴成府小帽青驴，仆从5-6人轻装而去，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家财，也没有人知道他藏在哪里。烟雨凄迷， 正是好天气。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偏偏爱读书，我是马路。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欢迎继续收听。绿水海棠，细雨小桥，身着红衣的小姑娘在大哭，吴城府悠然地骑在青驴上，看着点点飞烟一般的青雨飘然落下，将远近的山水渲染成无边的一块翠玉，一切景物都被隐在其中，隐隐的看不清楚，但这隐约岂非正是风雅之一种？自从读过陆放翁前生何事诗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吴城府就喜欢上了骑驴，只是遗憾的是出剑门而不是入剑门。但出了剑门，岂非才可到扬州？十里繁华，红尘蔽天的扬州，只是就不能骑驴了。吴城府不无遗憾的想。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吴城府的眉头微微皱起，老人的唠叨，小孩的哭闹，男人的吵嚷，女人的泼辣，无疑都是极煞风景的事情。吴城府从驴上抬起头来，不悦地向前看过去，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坐在毛竹桥上，正掩面大哭着。他身上穿一袭大红的衣服，同这绿水竹桥烟雨海棠相应和，看上去极为悦目，若没有哭声，定能撩动吴城府的诗性。就算如此，吴城府却已经生不起气来，他抬了抬手说：去看看。一名家仆立即应声向前，他已经跟随吴老爷多年，知道应该如何应付此事。吴老爷是清官，是风雅之士，手下之人当然也要雍容温润，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所以他走上前去笑道：小妹妹，你哭什么呀？红衣小姑娘将掩面的手指移开两只，看了他一眼，却不理他，继续大哭不止。那仆人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牛肉说：不要哭了，给你肉吃。那个小姑娘抽抽啼啼的抬起头来说：
这牛肉里有没有下药啊？
那仆人一愣，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牛肉里怎会下药呢？难道你以为我是坏人呐？那小姑娘眼睛瞪着她手中的牛肉，吞了一口唾沫说：
我听妈妈讲，外面有些坏人喜欢用下药的牛肉来骗小孩子，吃了就人事不知，变成了牛羊，被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那仆人说：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人哪能变成牛羊啊？何况我们也不是坏人。那小姑娘拿手抹了抹脸，吴城府惊奇地发现她生得极为清秀。她歪着头看着仆人说：
那你不是坏人，为什么上午妈妈跟我说了这个故事，下午你就拿牛肉来给我吃啊？
那仆人苦笑不得，讪讪道：你不吃就算了，别败坏了我们吴府的名声。 说着，他将手缩回来，想将牛肉收回。那小姑娘嘴一扁，又要哭起来。这小姑娘任性蛮缠，看在吴成府的眼中，却自有一种娇痴的风情。忍不住，他出声道：“吴州，别为难他。”说着，缓步踱了上去。吴州躬身答应了，退在一边。吴成府柔声道：“咱们不吃牛肉，我带了很多露菜，你想吃什么，我叫他们拿给你。”小姑娘见他面团团的，一副富态相，倒也并不害怕，说：“
我不要吃牛肉。”
吴成府说：“好啊，咱们不吃牛肉。吴州，把牛肉扔掉。”吴州应声从怀中掏出藏牛肉的包裹，扔在了道旁。吴成府微笑说：“你看，牛肉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吃别的了。”小姑娘扑哧一声笑了，这一笑竟大有妩媚之态，衬在她娇小的脸庞上，别有一番清媚柔丽的滋味。他站起来说：“
我要吃青椒炒肉丝。”
吴成府说：“吴州啊，拿青椒炒肉丝给这位姑娘。”吴州苦着脸说：“回禀老爷，我们带的露菜里没有青椒炒肉丝。”“啊，那有些什么呀？”“啊，回老爷，有口蘑兰笋、鸳鸯豆腐、孔雀临平、八仙过海。”吴成府点了点头说：“八仙过海乃是用海中八珍做的，滋味不错，我叫他们拿给你吃，好不好啊？”
那小姑娘却摇头说：“不好，我要吃青椒炒肉丝。”
吴成府皱了皱眉说：“八仙过海不比青椒炒肉丝好吃吗？”“
八仙过海没有青椒炒肉丝好吃。”
吴成府笑了：“没有吃过的八仙过海，当然没有吃过的青椒炒肉丝好吃。”这话倒也没有错，可是哪里去找青椒炒肉丝呢？有的八仙过海比没有的青椒炒肉丝好吃，这是他的结论。小姑娘哼了一声说：“
谁说没有青椒炒肉丝？那里不就是有？”
随着他的小手指一指，众人果然看到小桥后面绿竹掩映中露出了半扇酒旗。洪氏村倒也是个风雅的名字。吴成府笑了：“哈哈，既然眼前有酒，我们为什么不喝它几杯？反正我们不急着赶路。”小姑娘也笑了：“
何况还有青椒炒肉丝。”
9 6 7 3 5 2 4 6 9 6 7 3 5 2 4 6 9 6 7
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
这是我们路痴的家。马路，我们爱你。
哼，谢谢啊，我也爱你们。哎，缘分呢？缘分呢？
这酒家不大，里面只摆了五六张桌子，桌子上满是油腻，已经有两桌坐了客人，一桌是书生，容貌甚是清秀，倒像女子；另一桌是个江湖客，脸黑黑的，像个武夫。那江湖客见吴成府一行人进来， 翻了翻白眼儿，低声骂了几句，依旧低头喝酒。两人的桌上摆了酒菜，果然有青椒炒肉，只是两人仿佛甚为寒酸，桌上都只有一壶酒，一碟青椒炒肉，外加一桶饭。吴成福等人将剩下的几张桌子占了，那些仆人不敢跟他坐一张桌子，红衣小姑娘却不管，所以另外几张桌子挤得极满，他们的桌子却只有两个人对坐，店小伙计也少，统共就只有一个。这个时候砰的一声，将菜单摔到吴成府的面前，眼睛鼓鼓的盯着他，仿佛跟客人有仇似的。吴成府倒不去跟他计较，拿起菜单看时，珍珠丸子、八宝山珍、翡翠鸭舌、水晶肘子，店虽小，菜色倒是很多。吴成府随便指了几样，然后要他杀一条鱼，搭配几味素菜送上来。那伙计等吴成府点完了，突然说：“点这么多，不怕撑死你啊？”吴州等人大怒，就要冲上去理论。吴成府摆了摆手，将他们压住，说：“啊，你说的也是，点多了不吃，也伤上天仁爱之心。就来珍珠丸子、八宝山珍、翡翠鸭舌、水晶肘子四味。”再加青椒炒肉好了。那伙计道：“没有。”吴成府一愣：“什么没有？”伙计说：“珍珠丸子没有，八宝山珍没有，翡翠鸭舌没有，水晶肘子没有。”吴成府说：“没有为什么要写在菜单上？”那伙计白眼一翻说：“这店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吴成府说：“是你开的。”那伙计大声说：“我开的，关你这么多事干什么？”吴成府想不到这伙计的脾气如此古怪，他涵养甚高，也不生气。好，那你有些什么？伙计翻了翻白眼说：“只有两样。”哪两样？青椒肉。小姑娘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店伙计极不耐烦地说：“你们到底要不要吃？只管废话。”吴成府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青椒炒肉吧，反正你也做不出什么别的菜来。”那店伙计砰的一声将茶壶摔在了桌子上说：“你侮辱我。”吴成府一愣：“什么侮辱你？”那店伙计脸上青筋暴起：“谁说我只会做青椒炒肉？我会做很多菜。”“很多？”那伙计更怒了：“我至少会做三个菜：青椒炒肉、肉炒青椒、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那小姑娘听着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吴成府也乐了，微笑着说：“这有什么分别吗？”“当然有分别了，你外行就不要多说。”吴成府叹了口气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青椒炒肉一份，肉炒青椒一份，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一份，另外麻烦你上一壶酒，两碗饭。”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偏偏爱读书，我是马路。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欢迎继续收听。终于这脾气极大的店伙计走了，他不但是店伙老板，还兼做厨子。茶自己倒，饭自己盛，酒自己舀，凭什么呢？就凭这附近 别无二家，要吃饭只有到这儿来。好在吴老爷有很多随从，一会儿茶酒饭都摆好了，那店伙计才慢吞吞地端上来三个盘子，砰的一声摔在了吴成府桌子上。一盘青椒炒肉，另一盘青椒炒肉，第三盘还是青椒炒肉。吴成府仔细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他皱着眉说，这就是你的青椒炒肉，肉炒青椒，青椒炒肉，炒肉炒青椒。那店伙计翻了翻眼睛，不去回答他，自顾自走了。吴成府举筷尝了尝，这店伙计的脾气虽然大，但菜做的的确不错，一碟青椒炒肉似乎比八仙过海还好吃。于是分了两盘给随从，斟酒自饮了起来。那小姑娘却瞪着盘子动也不动。吴成府微笑着说，你不是想吃青椒炒肉吗？怎么还不动手啊？小姑娘摇了摇头，拼命地闭起嘴唇。吴成府挑起一筷子肉丝说，你别看那店伙计凶巴巴的，做的菜却不错，你尝尝就知道有多香了。小姑娘皱起眉头，缩在凳子上盯着青椒炒肉发呆。吴成府拿她没办法，只好自己吃喝。那小姑娘见她吃得高兴，忽然说，
这青椒炒肉真的好吃吗？
吴成府缓缓地咀嚼着说，
简直比我吃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吃。
小姑娘试探道，
那我吃一根？
吴成府含笑点头。官场沉浮，商海征战，他实在很久没有见过这种自然流露的情态了。这小姑娘虽然疑心病很重，却毫不造作，纯属天然，令他忍不住心生怜惜。那小姑娘举起筷子，电火机却一阵风的冲了过来，嗖的一声将盘子抓起来说，
我做的菜滋味如何？
吴成府见他三番两次生事，心中不快说，
倒也不错。
电火机咯咯的笑道，既然不错，大老爷为什么不打赏呢？吴成府笑了，原来他是为了要点赏钱，菜做得好，打赏是应该的。吴成府摆了摆手，吴周急忙走上前去，将三吊钱排在桌子上。吴成府说，
还不谢赏？
那店伙计连瞧都不瞧一眼，说，大老爷吃饭胃口大，打起赏来是小气的紧，这点钱算什么打赏？他越说越生气，突然从怀中掏出几吊钱摔在桌子上说，不如我来打赏大老爷吧，大老爷还不谢赏？吴成府的脸色沉了下来，冷冷地说，
你几盘青椒炒肉还想要多少赏钱？再纠缠不休，拉你去衙门打板子。
那店伙计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极为奇怪，忽高忽低，好像扯剧一般。吴成府听了片刻，脸色已然苍白。那店伙计突然住声，恶狠狠地盯着吴成府，阴声道，
也不需要多少，吴老爷马马虎虎给个十万两银子吧。
吴成府吓了一跳，什么十万两？你还不如要我的命呢。那店伙计冷冷地说，
吴老爷愿意把命拿来打赏也可以。
吴成府不怒反笑说，
哼，原来你不是开店的，你是打劫的。
店伙计扬手向天道，哼，吴老爷也不是来吃饭的，竟然是来吃霸王餐的。吴成府说，
我怎么吃霸王餐了？店伙计道，不是吃霸王餐，怎么到我厨霸王的店里吃饭呢？你以为我的青椒炒肉是好吃的？吴成虎脸色变了。厨霸王说，你不用害怕，我厨霸王杀人从来不用毒，我只是觉得上天仁爱，所以杀人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吃饱了而已。他白眼珠子翻起来，盯在了吴成虎的脸上，问道，你吃饱了没有？吴成虎大喘了几口气，脸色稍稍的平复了一下，说，我没有说我的姓名。厨霸王哼了一声。吴成虎继续说，但你却知道我是吴大人，莫非是谁指使你来的？厨霸王大笑道，哈哈哈哈，梅州人谁不认识吴大人呢？你就不要自作聪明了。吴成虎说，你既然是梅州人，就该知道我两袖清风，最后的一点俸银也买米济贫了。厨霸王的眼睛又盯住了他，我是个厨子，但我也知道清官凭俸银三年绝攒不出一万两雪花银来。吴成府的脸色这才变了，变得极为难看。厨霸王却笑了，笑得也极为难看。我是厨霸王，专门管吃霸王餐的。我有个兄弟叫赌书人，专门管的就是赌钱输钱的。他若是在，我倒想跟他赌赌看，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吴成虎却坐了下来，拿起酒杯喝了口酒，说，我跟你赌赌。厨霸王道，你赌什么？吴成虎说，我赌我要命，钱你不妨拿去。他喝令一声，吴州等几个随从将箱盖打开，里面除了食盒之外，就是些换洗的衣服和几叠书本。吴成府从箱中翻出了个小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小沓银票和几锭银子。吴成府说，这就是我全部的钱了，你要是高兴，不妨全都拿去，不过我仍然希望你给我留点路费，毕竟……他坐下来又喝了口酒，说，毕竟到扬州有很长一段路。他站起来，从厨霸王端着的盘子里夹了口菜，说，也毕竟你做的菜实在不错，你就算将我的钱全拿走了，我也不怪你。厨霸王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怒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吴成府悠然说，你以为我在骗你？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四个老婆跟七个儿子八个女儿已在一个月前先回扬州了吗？厨霸王说，你的意思是说钱已经被他们带走了？吴成府笑道，你终于变聪明了，我就说嘛，能做出这么好的菜来，你必然不是个笨蛋。厨霸王跺了跺脚，仿佛就要追出。吴成府抽空又夹了一筷子菜，说，你也别想追了，一个月我想他们已在千里之外了。厨霸王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在吴成府的脸上。吴成府依旧微笑着，我的钱都摆在这儿了，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不必替我节省。厨霸王仿佛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边上一人应呼道，我也跟你打个赌。厨霸王猛然回头，就见另外桌上的江湖客向自己举手示意，他翻起眼睛道，你有屁快放， 那江湖客不以为然说，我赌他是要钱不要命。他猛地站起来向这边走了过来，不知怎么的，楚霸王就觉得他的身形特别高大，黝黑的眸子中仿佛隐藏着邪异的妖魔，放射出冰寒的压力，压力直指自己。那人喝了很多酒，脸色热红，走路摇摇晃晃的，身上衣服破烂不堪，胸前更被酒渍沾满，看上去跟最落魄的酒徒一模一样。但这人的眼睛却深沉幽黑，宛如两点鬼火隐藏在无边浩瀚的黑夜中。楚霸王被他的眼睛一照，心中竟升起阵阵寒意。没有任何酒徒有这样的眼睛，那仿佛只会在地狱中出现，也只会拉人到地狱中去。楚霸王杀人无数，在这眼睛的照射下，第一次感到由衷的害怕起来。他大喝道，你怎么知道他要钱不要命？越是呼喊的大声便越是怯懦，这简直成了公理。那人也不理会他，径直走了过来。楚霸王为他气势所逼，忍不住退了一步。那人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只因这种人是绝不会把钱交给别人的。他转身向着吴成府说，我赌你所有的身家都在自己身上，如果我输了，我宁愿将脑袋切给你。吴成府的脸色顿时败如死灰，一口酒再也咽不下去，戛然道，你怎么知道？那人道，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可知道我已经足足盯了你一个月了，晚上吴老爷睡得逍遥快活，有滋有味的，我却要在屋顶上替你守夜。你又可知道，这一个月来打你主意的小贼可真不少呀，我杀了一个又一个，吴老爷却依旧在睡大觉。吴成府听到杀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颤声道，你都看到了？那人笑道，呵呵，红杏花来我没看到，张老爷李老爷来我也没看到，我只是看到吴老爷那件银票做成的内衣了，只要吴老爷肯将这件内衣给我，我也就满意了。吴成福忍不住站起来说，你休想，你还不如杀了我好了。那人却不再理他，转头对着楚霸王说，你听到没有，我就知道他要钱不要命。楚霸王叫道，哼，朋友，这次买卖可是我先找到的，道上的规矩我们可不能不讲，只要朋友不伸手，我可以分三成出来。那人摇头道，哼，三成太少了。楚霸王松了口气，只要肯讲价，那就说明还有余地。他忍不住笑道，哈哈哈哈，今日同朋友你相见也算是有缘，只要你画出道来，我楚霸王就当交了你这位好朋友，如何？那人微笑道，不错，我也很想交你这个好朋友，我要的不多，我只要十二成。楚霸王一呆，十二成，你什么意思？那人悠然道， 他那件内衣至少值14万两，12成的意思就是，不但他那笔我全要了，连你这些年的收成我也要了。楚霸王脸色都变了，怒喝道：你是打算黑吃黑呀？那人摇头道：我从来不黑吃黑，我是黑杀黑。楚霸王终于明白，这人早就存了杀自己之心，猛然一声长啸，将手中的盘子向那人扔了过去。满盘的青椒炒肉经他这么一抛，当时化作万千灵力旋转的暗器，当头照下，油水点点被狂放的真气催动，将那人一切退路都笼罩住。盘子凌空旋转，咻然就到了那个人的背后，尖叫声刺耳欲聋，充满了整个的酒库。那个人却一动不动，他眸子中的鬼火跳跃起来，冷冷地说：你难道也要钱不要命吗？
吱呀呀，
一阵酸牙的声响，他缓缓地从腰间抽出了一柄刀来。他的话说得并不快，抽刀的动作似乎也很慢，但当他的刀横在胸前后，满天的青椒炒肉还是没有击到他的面前。楚霸王的心沉了下去，他并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他也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从这个人的身上腾起，将周围的一切全都笼罩了起来，包括他的手、他的脚、他的思维、他所能感知的一切和正在动作的一切。能动的仿佛只有这柄刀，这是一柄神秘的刀，刀身扭曲诡异，刀刃斜斜穿出，化作五条细长的尖刺交叉着延展开，每一条尖刺都反射着不同的光芒，光芒如同眼睛，妖魔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楚霸王。楚霸王身子忍不住地抖了起来，他的心中不可遏制地升起了一股念头：逃，逃到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再看到这柄刀，他宁愿舍弃一切的财物。可惜天上地下都仿佛被这柄刀笼罩住，他无处可逃。突然间一阵狂风卷起，这柄刀猛地就被罩在了半空，然后如同青天塌下来一般轰然击下，满天的青椒炒肉被狂风搅成飞絮凌乱，铮然声响中，盘子被冲溢的刀气破成碎片卷飞而去，刀锋如星飞电掣，已然到了楚霸王面前。楚霸王骇声大呼，这柄刀中仿佛寄存了妖魔，一刀既出，以先夺人之魄。刀一变而为千千万万，每一刀都对准了楚霸王身上的一处要害。那人脸上泛起了一丝诡异的笑容，仿佛极为欣赏楚霸王恐惧的表情。突然漫天刀锋中闪出一只白皙的手指，在刀背上轻轻一点，这一点没用什么力气，这手指又是白皙异常，仿佛只是在丝弦上漫不经心的一扣，或者是在美人的香腮上轻轻一捏。但刀锋突然止息，万千柄刀也聚合成一柄，被这只手指阻在空中，离楚霸王的咽喉只有3寸的距离。楚霸王忍不住大口的呼气，这一刀疏忽而来，他的性命就在这瞬息之间，失去又得回。那人所有的动作都顿住，整个人犹如雕塑般动也不动，空中仿佛只有这柄刀与这根手指。奇异的妖魔化的刀与白玉般的手指，许久 那人说道：“玉手神医。”那手指缓缓地从刀背上挪开，仿佛怕被割伤一般。楚霸王这才看到手指的主人是位书生，脸上淡淡的，看不出什么表情来，只是他一双手白得一点瑕疵都没有，就仿佛整块白玉雕成的一般。那书生抬起头说：“无定刀。”刀一阵转折，归到那人的腰间。那人哈哈大笑道：“哈哈哈，我就是伊川。”楚霸王脸色惨变，忍不住道：“妖刀伊川。”伊川倏然回头，厉笑道：“滚！”楚霸王如受重击，哇的一口鲜血吐出，一言不发，转身从窗户逃出。伊川冷笑说：“凭你也配问我是谁？”他转头过来，脸上已经满是笑容，但是御手神医李清愁就不同了。我很早就想看看这双御手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脸上的笑容吊儿郎当的，眸子中的鬼火已经隐去，完全不再是方才桀骜的江湖枭雄，而是个混迹天涯的浪子。他的眸子盯在李清愁的手上，白手如玉，搁在淡青色的长袍上，极为醒目。一川道：“据说这双手可以抓住疾飞的鸟，也能救活垂死的病人，怎么我却看不出来呢？”李清愁道：“江湖传言哪里能够尽信，苏文阁下刀下从无活口，今天不也破例了吗？”伊川大笑道：“哈哈哈，有御手神医在，这种宵小杀着有什么意思呢？”他的眸中鬼火再度亮起，腰中之刀跃跃欲出。李清愁摇头道：“我却不想跟你打。”伊川冷笑道：“为什么？妖刀的名声未必比御手低。”李清愁笑了，他的脸色本来淡淡的，这一笑就变得特别的生动。“只因为我知道你劫吴大人是为了什么。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打呢？”伊川想了想说：“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他大摇大摆的向吴成府走去。吴成府早已吓得全身犹如筛糠一般。李清愁皱了皱眉说：“你想要做什么？”伊川道：“还能做什么？一刀将这位吴大人杀了，然后脱下他14万两银子的衣服送到河南去啊。”李清愁叹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吴大人虽然要钱狠了一点，但总算要的都是为富不仁者的钱，罪不该死，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条后路呢？”伊川叫了起来：“后路？这种人还要留后路吗？”李清愁道：“给别人留后路未必不是给自己留后路。我是行医的，人活着总比死了好。”他转身对吴成府拱手道：“吴大人已经听清楚了？”吴成府拼力坐直了身子说：“啊，不知李先生有什么吩咐？”李清愁道：“今日黄河又泛滥了，天灾待续，所以我们想向吴大人借银13万两去救助河间的难民。吴大人自留1万两，想必也够日后用度了。只是钱是吴大人的，还请吴大人自行送到河南去。”吴成府脸上肌肉抖缩，戛然道：“你 让我将钱都送出去。李星愁微笑着说，
不是都送出去，我说过吴大人可以自留一万两，清明胜过实力，我想吴大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吴成府大吼道，你杀了我好了。李清愁说，
吴大人若是一心求死，在下当然也不阻拦呢。
他的目光落在吴成府身上，冷冷的，淡淡的，犹如木雕的神明隔着缭绕的烟火看着世人。吴成府就觉着他眼睛中渐渐地透出了一种莫名的压力，巨石一样压住心肺。过不多时，周身汗如雨下，死亡的气息袭面而来，他忍不住大呼道，不要杀我。
李清愁眼神一放，吴成府跌倒在椅子上，忍不住痛哭起来。李清愁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一川道，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反让他自己将钱送到河南？
李清愁说，十三万两不是小数，吴大人出了这么一大笔钱，也该收点令名，做些补偿。
一川看了吴成府一眼，犹豫地问道，你信得过他？
李清愁说，好在吴大人的家世众多，子孙茂盛，吴大人找我不好找，我找吴大人却容易得很。八月十五，这笔银子若是还没送到河南，吴大人的子子孙孙恐怕都会得一种很怪的病。
他的脸上绽出了一丝的笑容，
他们的脖子上会突然长一种疮，碗大的疮。
吴成府看着他的笑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李清愁笑容更盛，缓步走回自己的桌子，拿起了竹笠说，风雨催人，我也该采药去了。迈步向酒舍外走去。一川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转身一刀挥出，这一刀却一点风声都没有。一川喝道，若是你敢有分毫的私心，这就是榜样。收刀拔步，一川叹道，御手神医果然非我所及啊。长叹声中，向着另一个方向大步走了。吴成府呆呆地坐着，突然啪的一声轻响，他身前的桌子碎成了两片，向两边倒了下去。轰然震响声中，偌大的酒舍层层分开，竟然被方才的一刀从中劈成了两截，烟雨纷然，潇潇洒下。吴成府面如土色，怔怔地坐着。秋雨满山，总恼人呐。酒舍中一片寂然，红衣小姑娘却笑了。他撇着吴成府说，
想不到老爷这么有钱。
吴成府的嘴唇抽动了一下，却说不出话来。他哆嗦着想捡起酒杯，却无论如何都抓不住在地上摇滚着的杯子。那小姑娘见他可怜，不禁弯下腰去捡起酒壶酒杯，倒了杯酒给他。吴成府一把夺了过来，仰天喝了下去，他的眼泪却流了下来。十三万两，他的心血，他的亲钱，三年来他挖空心思的结果，他万代幸福的基业，现在却荡然无存。
Thank you. 月高，清风高，凭借痴心伴情长，好雪落黄河中，任由他绝情心伤，放下把手中剑，我情愿换回了心底清楚明镜。为何要孤独让你在世界另一边，对我的深情怎能用只字片语写得尽，写得尽，不贪求一个
各位听友，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到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翩翩爱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河惊魂》。
有人说死人不会说话，其实他们错了。
我就在你的背后，你回头。